现在学佛，我们才真正理解。能不能控制呢？我们对自己的身体都不能控制。如果能控制，我们让身体终止老化，行不行呢？永远不再老了，做不到啊，还是一年一年的衰老。 一天一天的衰老，佛告诉我们讲，刹那刹那在衰老，你怎么能控制呢？你怎么能占有呢？哪有这种事？不，这不是事实真相啊！所以，爱取啊，是烦恼，烦恼就是无明。 就是迷惑，真正觉悟了的人，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他没有这些，他叫什么随缘？随缘就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自己。 真的没有起心动念的，化身菩萨才有这个条件，应化了，在十法界，十法界里面包括佛法界，十法界里面的佛。 还没有明心见性，换一句话说，他还有起心动念，但是他没有分别执着，所以他是佛。我们称他做佛，他有起心动念。如果他起心动念断掉了，那就无明断掉了，十法界就没有了。十法界没有了。 那个世界什么样子了？那个世界叫一真法界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华藏世界，《无量寿经》讲的极乐世界，那是一真法界，那不是十法界。十法界。 是为识所变，一真法界呢是为心所现，它没有为识所变，识没有了，转阿赖耶识为大圆净智，所以它这个十二因缘都没有了，十二因缘是在六道里头有。 这一点我们要晓得，十二因缘是解释六道轮回的真相。为什么有六道轮回？那我们要问，辟支佛是怎么样修成的？我们知道辟支佛的道行。 超过阿罗汉的，超过很多啊！他们两个都是断执着，阿罗汉断执着，还有习气。辟支佛断这个执着，连习气也断。 所以他比阿罗汉高一级，他是怎么修的？修，诸位要晓得，一定是在因上修啊，果上没法子修啊。果你一定要受。 真的叫自作自受啊，不能够怨天尤人啊，在因上，那因上就是爱取有。如何能把爱取有断掉，他就成功了啊。这个十二因缘也叫十二连环呢，有一个当中一个断了，他就解开了，就超越了啊。所以这十二个能够断的啊，你像无明根心，那是过去的，过去生你没他办法了啊。十名色六入出受，这果报果上没办法，爱取有是因，你就在这个地方下手啊。那么佛菩萨教给我们放下，放下就是这三样啊。你看这三个字，你能放下哪一个？取是有，爱然故，周边追求啊。有呢，因为追求就成了六道轮回的因啊。如果你追求善法，你就有人天的因；你追求贪嗔痴，那你就是三恶道的因啊，你就有了啊。贪心很重，贪而无厌，你有了，有了什么？有了鬼道的因，你来生你到哪里去了？嗔恚心重啊，脾气很大，你有了，有了什么？有了地狱道的业因啊。愚痴很重，就是是非善恶邪正分不清楚，云云一云，这愚痴，愚痴有了畜生的业因啊。行善好事啊，啊，到处做好事啊，是吧？傲慢心很重，个性很强啊，样样都要站在别人前面啊。佛前烧个香，他也烧头一炷香，第二炷香他都不甘心，这个他有了。他有什么？阿修罗的人佛对这些事情呢讲得很清楚啊，讲得很明白 啊我们真的要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就知道应该怎样生活啊。我们一般讲呢，怎样过日子啊，怎样工作，怎样待人接物啊，一定要修真诚心、清净心，这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心里头有爱取有，就不清净了。啊，那好像现在一般人讲啊，那人间要没有爱，那还能算是人吗？啊，所以佛他不讲爱，他讲什么？他讲慈悲，慈悲就是爱。慈悲跟爱的差别在哪里呢？爱里头有情，麻烦在这里啊。慈悲里头没有情， 慈悲里头有智慧，所以慈悲是觉悟的爱啊。他这个爱里头没有取，没有有啊。啊，爱里头肯定有取有有啊。他是零到底下的，慈悲没有。啊，这个我们要懂得。所以慈悲用我们简单的话来说是理性的爱。啊，一般人讲爱是感情的爱。啊，我们也可以说是爱是世间人的爱，啊，凡夫的爱。慈悲是佛菩萨出世间的爱，那个不一样。啊，如果我们在用学华严这一个过程当中呢，跟诸位说呢，啊，你就更容易懂了。啊，世间的爱呀，它有妄想分别之处；慈悲这个爱，它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这大家就好懂了。啊，所以没有妄想分别执着那个爱，就叫慈悲。啊，这个你就好懂了。啊，那么妄想分别执着不是一下断的，啊，这个通通没有了的时候，佛门叫大慈大悲，啊，谁有呢？化身菩萨有，啊，那么四圣法界里面的声闻缘觉菩萨佛，啊，他也有慈悲，他不叫大慈大悲。啊，所以佛讲慈悲有四个慈悲，四种。啊，有爱缘慈悲，这是世间法。啊，那这个慈悲跟这个爱的意思差不多，跟此地讲的爱是一个意思了。啊，爱缘慈悲，啊，凡夫的，凡夫有的。啊，声闻缘觉，叫法缘慈悲。啊，也可以包括声闻缘觉到菩萨。啊，法缘慈悲。啊，那么佛呢跟化身菩萨呢叫无缘慈悲，没有条件的。啊，这里面还有一个叫众生缘慈悲。众生缘慈悲啊，这是佛跟世间圣人有。这个就是华严经十种当机里头最后一种叫大心凡夫。啊，他的心量大，起心动念呢，他能为社会想，为一切众生想，那这个爱叫众生缘的慈悲。啊，那么如果他执着放下了，他就变成法缘慈悲。执着没有放下，叫众生缘慈悲，啊，这是世间的圣人，啊，凡夫是爱缘，啊，换句话是有条件的，啊，我喜欢你，啊，我爱你，我才会帮助你，啊，才会照顾你，啊，这个心量比较小。啊，众生缘的慈悲是心量就大了。啊，就像弟子规里面讲啊， 凡是人皆须爱，那是众生缘慈悲啊。果报也好殊胜的，所谓是量大福大了，这是一定道理的。哎，他修的小福都会大的福报，果报大。为什么？心量大啊，心量要小啊，做很大的福报，他得的果报也小啊。所以这个得福啊，施跟报啊，这个得福大小在心量，不在你布施多少啊。所以这是真理啊，懂这个道理，你就不能小看穷人。往往穷人的施舍，果报啊，超过富有的人。啊，你们看《了凡四训》里头，不是有个小故事吗？啊，一个女孩子在寺庙里布施2文钱，那个钱很少啊。啊，2文钱就像现在2块钱一样啊。啊，很少啊！这寺庙方丈住持啊，给他祈福，啊，亲自给他祈福。为什么呢？他真诚，啊，他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心量就大。啊，以后他做了皇妃，啊，这个地位高了。啊，又到这个庙里面来的时候，哎呀，他带了1000斤啊，1000两黄金啊，来供养。哎，供养寺庙，啊，老和尚还在，老和尚让徒弟代表他，啊，给他做一个消灾化会，啊，他很不满意，问老和尚，啊，为什么过去啊，我年轻的时候，2文钱的布施，你老人家给我主持，现在你叫他徒弟，老人家说，老方丈说，你那个时候的心真诚，我不给你，啊，不亲自给你做，对不起你。今天你富贵了，你的心态啊，跟从前不一样了，傲慢了，啊，所以我让我的徒弟做够了。这才能明白，这就说明啊，这个布施多少没有关系，真诚恭敬跟心量才是得福啊，得福报大小的因素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人人都可以修大福报啊，不一定要有钱，往往有钱人修福不如穷人啊。你看有钱人要进到寺庙，寺庙里面一接待啊，劳师动众，个个都要来啊，给你致敬，那福报就消掉了啊，当时就爆掉了。你穷人到寺庙布施，谁理你？没一个人理你，那福报在哪里啊？这是我们都能看得见的 啊。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能不能把这个执着，爱然就是执着，能不能把这个断掉？啊，我常常讲得很白，大家容易懂，就是控制。啊，把这个念头放下。啊，那如果我要主持一个机构，好像你这个公司老板，你对这公司要没有控制的时候，这怎么办呢？怎么运作呢？ 可以，事可以做，心上不要有啊，就是说你可以做爱，可以做取，你不能有啊。能做得到吗？能，叫三轮体空。啊，你上班的时候，你的工作摆在面前，你样样会做得很好，你有智慧，你心地很清净，清净心自生智慧。啊，下班之后啊，心地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这就是这一世就有爱有取，没有有，这是最高的呀！啊，那我们常讲啊，净土宗跟密宗啊，都是修清净心啊。啊，净宗怎么个修法呢？净宗是爱取都远离。啊，当然他就没有有了。啊，密宗是密宗爱取都有，没有有，这何高啊？他不离呀。啊，我不是举了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吗？啊，印光大师的官房，这是显教的净宗。啊，那官房。官方佛堂里头什么都没有，供了一尊阿弥陀佛的像，大概只有这么高，不很高，这种高就这些小者，后面写个死字，非常简陋啊。可是你一看，这个密教里面的上师，他那个佛堂里面都是供养的七宝。啊，富丽堂皇啊！显宗为什么不供呢？怕起贪心啊，怕你放不下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密宗供的再多，他心地清净，一丝毫不染啊，有无不二，他到那个境界。啊，原本这种境界啊，无论什么境界里面，你心地都是清净平等的，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没有丝毫染污，没有有啊，那是什么呢？地上菩萨了啊，别教出地，原教出住啊，是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之后，可以无论什么境界，不没障碍了啊。凡夫做不到啊，凡夫在那个境界里的免不了起贪心，所以放下是对的啊。这就是不同根性的人有不同修行的方法啊，都是值得尊敬的啊，都是平等的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所以密宗的清净比显宗高啊，可是密宗这是从前张家大师教给我。你心要是不清净，修这个法门决定堕落啊，就跟禅一样啊，啊，上上跟人修的一步登天的，登不上去，你要学他那个样子会堕地狱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所以我们读了华严，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这才晓得 啊，那个修行叫练思练心。啊，你不通过这些考验，你真的不贪吗？啊，你没有通过甘露火王的考验，你真的没有成慧吗？甘露火王的考验，就像那个割裂王割戒身体一样。哎，你修忍辱波罗蜜，你一定要通过那个考验。啊，你善心善意待人，人家不领情，还把你杀掉，杀的时候还不叫你好死，啊，用小刀给你割肉，一片一片的割，一直割到你死，叫凌迟处死啊！啊，这割里王割解身体，那看你能不能忍。啊，菩萨能忍呢？啊，这关通过了，通过就成佛了。啊，那个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。啊，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，当年那个割礼王害他的，就是乔成如尊者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发愿。我将来成佛，第一个度你，你看一点怨恨都没有，啊，没有怨恨，没有报复，我成佛头一个度你，啊，释迦实现成佛确实，乔成如尊者第一个证阿罗汉果。啊，佛这些实现的深教啊，那我们受人家一点委屈算什么？啊，所受一切委屈的时候都在考验。啊，就好像读书一样，老师来考试。时时在考试啊。天天在考试啊，凡是逆境恶缘是考试，顺境善缘也是考试啊，顺境善缘考一考，你起不起贪心？你还有没有爱去逆境恶缘考的时候，你还有没有成慧？你还有没有愚痴？如果你真的觉悟了，明白了，一个人生生世世无论在哪一道都是在学习，那我相信什么样的考试啊，你都能够接受了，你的成绩一定非常优异。啊，你也会呀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灵性，成佛要多久呢？一生。像善财童子的事业实现一生成就啊，法华经上龙女的事业实现也是一生成就啊，不要很长的时间呢。啊，修行要无量劫，要三大阿僧祇劫，那对什么人说的？不认真学习的那个事情就麻烦了，他的学校永远念不完的。 那为什么呢？升级很不容易，降级很容易，啊，留级很容易。啊，死了以后又回到人间来了，留级啊！你在人间这个过程没学得好啊，再学啊！啊，实在太坏了，啊，贪嗔痴慢太重了，降级。这个就非常非常麻烦，啊。我们现在很清楚很明白，升级降级都在哪个阶段呢？都在欲界。总而言之，执着放不下了，所以佛多慈悲呀，千经万论呐，时时在提示啊，不应该有执着，执着放下了，你就超越六道了，往后修学了就一帆风顺了。六道这一关是最不容易突破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执着这一关不容易突破，因为执着是因，六道是苦。啊，突破六道这个关，就是要放下执着。啊，怎么做法呢？佛祖有善巧方便，让我们每一天放下一点。啊，不要放很多，每一天放下，每一天放下。啊，凡事起头难呐，真正做到三年五载就有效果了。啊，真的，你得天天放，每天放一点，每天放一点，放个三年五载的话，效果卓著，啊，然后什么？然后你就能大幅度放下了，啊，越往后面越快，越往后面进步就越多，一生就成功了，啊，尤其是修净土法门，啊，念佛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真能把执着放下，生方便有余土啊！啊，不是生凡圣同居土啊，凡圣同居土就仿佛我们这边的六道啊！啊，方便有余土啊，就是这个地方的四圣法界。那个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是大幅度的提升，啊，相当于阿罗汉辟支佛念佛往生，啊，这个道理啊，我们要懂。啊，三个爱取有三个，啊，爱取比较容易，从有断很难，啊，那么这是说是这一世当中我们的造作，啊，你看佛很简单，归纳为这三大类。啊，三大类当中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，就是不要有占有的念头。啊，这是最严重的。 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啊，非常想有，可是怎么样？缘分不许可你有啊！我们很想有个道场啊，啊！我学佛到现在56年了，也没有一个道场。没有这个福报，语言不许可啊！好事，如果有这个福报，有这个缘分，可能我也是大庙的方丈住持了，也不会这样子了啊！你想想，好事，这释迦牟尼佛。他老人家当年在世就是这么实现的啊，一生没有没达成。啊，那说一句好听的话是乐得清净啊，没有这些人事来烦你啊！你有道场，就有很多很多事情来找你啊！什么都没有了，这些烦心操心的事情没有了啊！想想还是好事有了今世的因，肯定就有来世的果啊，主要晓得今世这个因呢，爱取有，这个爱取呢就是无明，有就是行啊。你看过去的时候不是讲无明行吗？这一生现在讲爱取有吗？爱取是无明，有就是行。好了，你有了这个东西，就决定来生有果报啊。那来生有生啊，牵引你去六道里头去受生的啊。你这一生行善，行善，你来生的人天果报。啊，所以十善业道最低的层次，人天因呐，啊，人天的根本呐，啊。我们细细想一想，这十善业我们做的怎么样？这十条。啊，自己跟自己打分数，及不及格？啊，想想如果不及格，你颠倒过头再去想想，想那个失误啊，实相反面是失误嘛？失误跟自己打个分数，看看有多少分啊！我失误跟失善做个比较，哪个分数多，然后你就晓得你到哪里去了不要问别人，别人知道也不会说你啊，问自己是最可靠的啊，自己生死要自己了啊，总要真干啊。那么现在我们 从传统文化三个根做起，这个好，时时刻刻检点反省，我做到了多少？天天看，天天想，啊，那么我现在还想，昨天我还想到，我们把这个三样东西，啊，十善业道、感应篇，跟弟子规印成一个小册子，三个根，啊，时时刻刻检点。一天至少要有一次反省检点，不能再迷惑了，不能再造业了，啊！再迷惑再造业来不及了，尤其现在整个世界灾难频繁，啊，你也常常看到这些讯息，都感到很恐怖啊！啊，对修行人来说，这也未尝不是一桩好事情。警策你自己，你赶快要干。啊，你要是不干的话，灾难临头的时候，后悔莫及了。啊，我们有一天平安，好好的修一天；有两天平安，就好好修两天，不要去想灾难。啊，抓紧了现在的这个大好光阴，认真学习。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提升自己，这就对了。啊，自古以来，往往逆境，这个逆境上缘呢，比顺境还要好修，啊，还要容易成就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缘啊，也可以说是稀有难逢啊！啊，大家认真努力就好。啊，十二因缘说出来啊，给我们说明这个三世因果，永远在那里循环。相续不断的啊，这就是轮回怎么来的啊？轮回这个方法怎么个解决啊？解决没有别的，就在爱取有啊。这三个你能够断掉一个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那么这些都是在八万四千法门，这是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总的纲领。这个解缘起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啊，下面一句呢，助根智慧系统大。助根是六根啊，眼，你比过去啊看得明白了啊，过去看东西看不清楚， 现在看得比过去清楚，耳呢比过去听得明了。啊，过去听没听懂，现在能听懂了的智慧。智慧协同达里头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思，那就是什么呢？言见耳闻鼻嗅口尝啊，不再执着了，不再执着是智慧系统吧。啊，弘一大师为我们做这个实验啊，这是我在新加坡听广洽法师说的啊，这个老人跟弘一大师的交情非常深厚啊，他住在南阳，有个小道场，我去过几次啊，老人很慈悲啊，前几年往生，专修净土。啊，那么他请弘一大师到南阳啊，在南阳弘法，就住在他这个小道场，也就在那个小道场讲经啊，听众并不很多啊。他说弘一法师给大家的印象非常深刻，平易近人啊，人非常慈悲啊，啊，日常生活啊，因为神弘一大师身体不好他往生才六十几岁啊，照顾的人啊，赶到的时候法师慈悲啊，什么都不要求，真正做到了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饮食起居可以说是一丝毫执着都没有了啊。广洽法师陪他了，吃东西是不是咸了一点啊？广洽法师嫌咸了，嫌淡了，嫌什么了？他怎么说呢？哎，咸有咸的味道，淡有淡的味道，没有一样不欢喜，很好伺候啊，啊，一丝毫挑剔都没有啊。那你给他穿的，他样样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，啊，从来没有拒绝过，啊，没有批评过。我们想想，弘一大师在没有修复之前，那个少爷脾气180度的改变了他年轻在日本求学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他很执着啊，跟朋友约定啊，这个早晨8点钟约好的时候来看我，大概同学迟到了这个2分钟，他在窗户旁边打个场，把他臭骂一顿，为什么不守时间啊？差2分钟算了，明天再来，拒绝了。你说那么样的执着，到晚年时候变那么随和 啊，所以你就晓得弘一大师年轻没有一样不讲究。啊，好，而且还有洁癖。啊，那他就是真不好伺候啊。啊，你看学佛之后啊，180度的转变。啊，所以他实在讲，在这个末法时期给我们学佛人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。他真放下了。啊，他对于文学艺术那种爱好那种偏爱啊，而且他的成就也非常之可观，全都放下了。啊，他心目当中最佩服的最尊重的印光老法师。啊，那么印祖叫他念佛了，老实念佛，啊，他完全接受啊，真干呐，啊！我们到杭州看他以前那个故居，他住的那个疗房还在。那个疗房里面的陈设啊，接待我的人说完全是弘一大师在那个样子，没有改变。很小的一个床，一个破旧的蚊帐啊，我就看了啊，这个铺盖都很单薄啊，房子里面很简单啊，一个小桌子啊，也不大啊，大概只有我们这个摄影棚一半大啊。他老人家当年在寺院里面住的小住的房间啊，这都是助根智慧习通达的表现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不是学术。这是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。你才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啊！啊，他心里头没有妄念，他单纯啊，也就是说，他爱取有没有。你有爱的你就麻烦了，为什么呢？你常常会关心他啊，读书人爱书啊，弘法的法师爱经典，都是麻烦的啊，还有些法师爱佛像，我都见到过，收藏名贵的佛像啊，他还有收藏室啊，难得了，碰到我还带我去参观啊，全是古董啊。啊，就是他有爱， 它有取，它有有。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出家了，为什么还这样子？很简单的，一个原因，读经不够。讲经说法的法师没放下，我也遇到好多。走的时候想不好。什么原因呢？名利没放下。权位没放下。那个住持不肯让给别人，道场不肯别人给别人，死了以后又带不去，很多很多，这我们亲眼见到的。这些都是我们现前的一面镜子。那我们学佛修行不能犯这个错误。所以我一生现在这么大年岁，往后我也不会要道场，我也不会去见道场，别人见了我就出去好了。那么一生在教学，教学是的，我是印了很多大藏经，印大藏经不是我自己看的，我说供养啊，全世界佛教这道场、大学图书馆，还有其他宗教。他们也乐意收藏的，我都供养。希望大藏经在全世界到处都有。将来这个地球真的有灾难，藏经不会失传。为什么呢？到处都有嘛，这个地方损坏了，那个地方还有啊。这是保存经藏最好的方法，分散。你说古人用的心用的很苦啊，用刻在石头上，藏在山洞里面。如果一个地震，不就整个完了？房山石经我们知道啊，雕刻了800年了，你说多辛苦啊！很难保持。多印，这比什么都好。什么样灾难都活不了。这是流传法宝，不二法门呐。在从前做不到啊，现在这个科学技术方便了，我们可以做到。不要再掉时间了。多印就好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